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预计他将继续阐述美国优先政策。记者方斌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为您报道。另外，就在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受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而香港各界反应如何？记者申华将从香港报道。而在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要看看中国广电总局又推出新规定，这一次锁定了境外节目和港澳台主持。中共的限外令为何不断升级呢？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方面表示，在新的一轮关税实施的情况下，不可能与美国举行新的贸易谈判。星期一开始，美国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作为报复，中国向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25号在记者会上说，但是要想让谈判磋商有效果，首先必须要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现在美国采取了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说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这个谈判怎么进行呢？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包括停止网络盗窃。特朗普政府还呼吁中国允许美国公司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此前已经向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中国也向同样价值的美国产品征税。美国的新关税最初是10%，到2019年的1月份将增加到25%。特朗普总统威胁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向267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这将几乎包括所有向美国出口的中国产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批准了对台3.3亿美元军售的决定表达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称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耿爽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24号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份价值3.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同意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C-130 运输机、F-5 战机、金国号战机等航空器系统的备件以及其他相关的支持系统。五角大楼的国防安全合作局的一份声明说，拟议中的对台军售不会改变区域的军力平衡，而军售的细节将由台湾与美国公司最后敲定。美国国务院已经将对台3.3亿美元军售案通知美国国会。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的报道，中国方面已经拒绝了美国一艘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的请求，同时中国还召回了正在访美的军方领导人。美国一艘黄蜂级2栖攻击舰正在东中国海航行，这个月早些时候台风山竹之后，该军舰抵达了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进行救灾。美国国务院对此声明称，美国长期以来都能成功访问香港港口，预计未来仍然如此。美中两国最近面临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分歧。上个星期，美国因为中国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而制裁解放军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对此，中国政府在上周六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示抗议。而除了拒绝美国军舰停靠香港，中国方面还召回了正在访美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在亲中的马尔代夫总统亚明星期天竞选连任失败之后，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祝贺了亲印度的前国会议员萨利赫的当选，并称尊重马尔代夫人民的选择，希望马尔代夫保持稳定和发展。 马尔代夫反对派在选前强调，一旦当选，将要重新审议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在马尔代夫的众多投资项目，这包括了扩建机场、修筑桥梁等。他们担心马尔代夫掉入债务陷阱。曾经有报道表示，中国贷款加重了马尔代夫的国家负担，迫使马尔代夫把军港交给中国来偿债。但是双方政府都否认这个说法。有分析表示，马尔代夫反对派这次当选，遏制住了马尔代夫倾向中国的趋势，但也只是印度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长期战略角力中的一个章节。第73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今天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了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出席并且发表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演说。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介绍有关情况。方斌。
哎，你好，我现在呢在这个联合国大楼里面，因为今天这个联合国今天纽约下起了大雨，所以我们原来在外面的这个点呢迁到了这个室内来。我现在室内我还没找到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那么说到这个今天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的第二次的这个发言，大家都很关注他的内容会说些什么。那我们看过去一年这个在特朗普总统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想他可能会重点的去谈这一年来在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指导下美国的外交国际外交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现在现状。那么不可避免的肯定会谈到就是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朝核危机在过去一年里面，由于特朗普总统主导的外交的国际外交呢，这个使得美国跟朝鲜、韩国跟朝鲜的这个关系呢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那么我们都还记得去年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呢，还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比作火箭人。但是昨天他说他期待着跟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那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As I said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we have an agreement to.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达成了另一次峰会的协议。我们期待着峰会的举行。我将在不久的将来与金主席会面。峰会地点正在谈，峰会时间正在谈，我们将会宣布。
我们昨天在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共同出席这个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仪式的时候，那文在寅呢就赞扬特朗普总统是唯一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人。但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尔呢在另外一个场合呢表示说，美国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朝鲜的这个无核化，要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和可核查的。那我想这个语言呢肯定也会在特朗普总统今天的发言当中出现。一文
是那么方斌，就像你刚刚说的，特朗普总统在去年的联大演说里面特别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一年之后呢，据说这一次的演说，特朗普总统仍将继续来以主权为主强调美国第一，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没错，其实蓬佩奥国务卿呢昨天就说了，他说其实特朗普总统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是以美国主权为主题的有人统计过他在那次演讲当中21次提到了美国的主权。那么这一次呢他说也是一样。我们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Security issues, economic issues, human rights or anything else, the president is asking.
无论是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人权或其他任何问题，总统要求各国坚持自己的主权来应对挑战，他也在倾听各国要求美国能帮他们什么。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主权这个概念向来都是专制国家的专利，他们呢用主权来压制人权，说主权高于人权。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提出这个美国主权这样一个主题，究竟跟专制国家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昨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沃尔顿 在出席一个记者会的时候，他手里面拿着一本美国宪法，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说，美国的主权就是美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美国的主权就是美国人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赋予君王或者是国家元首的那种抽象的概念。好，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人民是美国的主权，因此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不是侵犯了抽象概念，不是侵犯了政府，而是侵犯了人民。
其实这个美国的主权，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外交，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是特朗普所主导的。究竟怎么样在一个主导在倡导这个国际合作的这么一个联合国里面，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呢？其实这个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呢，这几天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解释。也就是说，美国虽然退出了特朗普上台以后，虽然退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国际协议，像这个巴黎气候框架，像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议，但是美国又在推动另外一些这个国际议案，而这些议案是符合美国第一的，是符合美国主权的，像。这个一天以前在联合国，美国所倡导的一个反毒的国际议案呢，已经开放签署。那么特朗普的外交团队说呢，将会有130多个国家呢，这个签署，把它呢成为一个国际的议案。所以这样一个逻辑呢，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退出了一些国际协议，同时又在另外一些国际协议上面呢，起这个国际的领导作用。
是，那么方斌，除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继续来推动与美国相关的国际议案之外呢，实际上特朗普总统在联大期间呢，这也是一个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来进行交流对话的一个时机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几天特朗普总统他在联大期间预计或者已经举行过什么样的一些高峰会谈了呢？
从礼拜天开始，可以说是特朗普总统的白宫团队、外交团队，甚至于他内阁的一些重要的成员呢，都集中在纽约联合国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呢已经会晤了这个刚刚连任的日本首相安倍。那么昨天呢，又跟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一起出席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仪式。那么同时他昨天呢还会见了埃及总统和法国总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像特朗普外交团队所解释的，美国会跟符合美国价值的那些国家，把他们放在优先。而对于这个反对美国的会这个另外的对待。那么昨天晚上呢，这个特朗普总统跟第一夫人呢还在联合国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来招待出席73届联大的各国代表团他们的首脑和夫人。今天晚上呢，他们还会再举行一个晚宴呢，来招待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成员国的首脑和他的夫人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月是美国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那么，有趣的是另外呢，就是礼拜三明天，特朗普总统呢还将主持联合国一个讨论这个核不扩散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会议。那么有趣的是呢，我们明天当他在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属于西方的这个美英法的这个政府首脑或者是国家元首呢都来了，但是缺席的呢是俄罗斯的这个首脑和中国的首脑，普京和习近平。同时呢，这个西方世界的德国的这个默克尔呢也没有来出席。中国呢是派了一个外长王毅呢来出席。那么我们看到王毅本来呢是预定昨天会有一个跟美国智库的一个活动，但是他临时把这个活动取消了。他的讲话呢是在星期五，他把那个活动呢也挪到了星期五。
好的，非常有意思，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美中在这里的这些现场的交流。非常感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继续呢，我们来看看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民族党在星期一遭到了特区政府取缔，这也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个被官方取缔的政党。那么各方对此反应如何？而就在同一天，一个自称香港共产党的组织宣布成立。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申华，你好。
一文，你好，听众好。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星期一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大家都仍然在热烈讨论当中，那就是香港民族党的被禁，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民族党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呢？
是，昨天来讲呢，香港政府已经取缔了这个民族党。那么今天呢，正好是香港的中秋节，大家都在放假，好像外表看来呢比较平静，实际在平静下面来讲，有很多事情 正在来讲的不断的这个发酵。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民主党被禁以后相关的法律疑问呢，这个已经出台了。那么第一个疑问来讲呢，大家就关注，就是如果向民主党继续提供场地，那么这就要违法了。那么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呢，那么政府可能要征收13000美元的罚金，那么当事人呢恐怕要2至3年的这个牢狱之灾。另外作为媒体啊，我们媒体现在来要采访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相关人员，恐怕也要掂量掂量，这里面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大家来讲呢，媒体人员也都在议论相关的问题。另外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被取缔，他现在这个法律过程还没有完，现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三十天之内，从昨天开始，30天之内，这个民主党呢还可以来讲呢向这个特首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行政会议提出申诉，就是30天要提出申诉。那么就像林郑月娥和他下面的一个行政会议，大家知道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了。除此之外，过了30天以后呢，这个民主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所以说来讲，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尽管来讲，大概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还有戏要看。那么关键问题来讲呢，就是取缔这个民主党是不是从法理上站得住脚？我们下面来讲呢，我昨天采访了一下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涂谨申议员，我们现在呢听一下涂谨申议员代表民主党是怎么就这个问题表态的。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介绍自由。我们因为保安局局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他所依靠的行为不能够达至所要求的很高的标准。
所以说他这个很高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暴力起义啊，或者来讲要推翻政府这样一种态势。从目前来讲呢，根据这个民主党的观察还有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好像来讲呢民主党并没有走这么远，因此它还是一个社团运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情况呢，这个事情来讲呢，在香港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仅仅一天，这个香港这个保安局宣布取缔这个民主党以后，各个方面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在一天之内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表态了，英国表态了，国际人权组织两次表态，一个来讲呢，就是他驻香港的这个特别代表表态了。那么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也表态了。这个另外来讲呢，所有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团体，你像社民联，你像公民党、像议会阵线，他们都站出来就此问题来讲的进行表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确来讲呢，香港政界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的港澳办呢也表示了，他们认为香港民主党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的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所以说的。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一下程翔，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对问题的根本是怎么看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90年出生的96年出生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政治这个前沿上来，为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程翔的说法。
府的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远远比严峻的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倒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那么现在香港的政界包括社会舆论都普遍关注下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有舆论认为呢，现在港独已经成为这个攻击的重点，那么下一步到底是哪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有的认为是自决派，因为香港有自决派，你像那个众志就是一个自决派，众志呢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焦点。那么然后又是哪个组织或哪一类组织成为攻击的目标呢？他们谈到了就是现在香港的民主派。所以说来讲呢，现在的实际上香港这个政治生态方面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是申华，除了进入敏感时期之外，也进入一个有意思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我们说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是受到了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么香港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刚刚爆出的，今天下午来讲呢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消息出来的。那么现在追看了一下，这个本源呢是月初开始在 Facebook 专业上成立的一个这个香港共产党，就是月初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来讲有一批人来讲宣布这个成立香港共产党，也就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民主党被取缔的当天，这个组织来讲呢向保安局这个提出申请，想来讲呢正式成为社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还要等保安局方面具体怎么运作，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但是这个组织讲得很清楚，你承认和不承认，我昨天宣布了，那么来讲呢我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它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政治纲领呢要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恐怕是那个左的味道是非常浓的。那么这个它里面甚至谈到了不排除武装起义，而且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来讲呢，它要倒推到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抓香港的那个走资派。那么认为这个在基本法里面也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他们这个政党，也就是香港共产党不能够允许的。所以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政治色彩，大家刚刚因为消息刚刚出来，大家都在分析。现在来讲呢，在以后来讲呢，我们并继续跟进报道，对这个党的政治色彩呢，我们进行详细的报道。玉文，
好的，我们继续看看香港政府会如何来进行处理。我们谢谢记者申华在香港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中国广电总局又将推出新规定，这次要大幅的限缩境外节目的播出时间，还要禁止境外的新闻节目和境外的主持人。中共不断筑起对外的高墙，这到底凸显什么样的问题？对中国民众、对视听大众来讲，它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专家将和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上个星期就连串的新规定发出了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这些新规呢，包括了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台节目主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时事性新闻节目，禁止电视台在晚间7点到10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制作节目等等。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禁，中共的文化自信到底在哪里？也有人说这干脆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联播就行了。 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其实早已行之多年，那么这次的限制令有何不同呢？它对于中国公众有什么样的影响？不断筑起对境外媒体的高墙，这是不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信号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俊文。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策划王军先生。王军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
您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就首先先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了，就像我们说的，这种限外令实际上已经行之多年了，对于境外节目的管控其实已经进行很久了。跟我们先来谈谈，在我们具体讨论这一次广电总局的新规以前，这个中国当局希望能够控制境外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阻挡，或者是说他是不希望中国观众收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
实话说啊，我也是通知我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是刚刚。我其实现在不大关心这些事儿。
嗯，
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这种管控从来也没有说真正的这个放开过，这个或者是这个尺度加大过。
嗯，
他只不过是我觉得啊，他也是配合现在的这种这个包括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这个争端呐、啊。等等的这个一些这个所以呢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他这个是简单说，就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外，也不觉得他有会有什么大的这个作用，或者有什么这个大的变化。
嗯哼，那王军先生，就您过去，就您过去在中国的这些媒体工作的经验，就您的了解，类似像这样的一种限制，其实存在多年。那么过去，当这个电视台收到类似通知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呢？
啊，是这样。这个其实呢，我刚才不说了吗？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真正说放开过，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以大量的这个他限制的无非是时间、人员、内容，对吧？其实无论是时间、这个人员、内容，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增加。所以呢，他这种限令，我刚才说了，他其实完全是配合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吧。
嗯，
所以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不意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陈奎德博士的看法。陈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就像刚刚王军先生说，这样的规定、这样的限制，其实多年都存在的。那它背后的真正因素到底是什么？中国当局不希望中国民众来接触这些境外节目，或者是更多的来接触这些境外信息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我想，刚才王军博士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共在自从1949年以后，对于整个的新闻时事和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媒体都有实质性，都是长期都是限制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目前就是又加强了，包括网络，把网络划进去了，包括特别是有两点不同的是，这一次第一个，它特别区分这个重新划分境外和境内的区别，而且特别要划分所谓西方国家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要划分阵营，划分这些国家，例如他过去比较忌讳提外国，把港澳包括这些，现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港澳是放在境外势力的，也就是说他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就是划分阵营的色彩相当浓。第二个是这次的那个语言，光包括这上面语言，他是赤裸裸的 要封锁言论，要封锁新闻，要加强防止境外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政治时事各方面的新闻到中国来，这是两点区别。为什么有这两点区别？我想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它还是更深化了，更广泛化了它的这个限制令。这个限制令的出现是表示现在的中国中央当局它的危机感深重的表现，它恐惧中国民众知道，在自从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内外交困、外交孤立这个状况为更多的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晓，而产生对他的政权的一些不满和压力。有，所以说他这一次来的特别严厉，而且语言都是赤裸裸的，过去是只做不说的有些禁令，这是公开的赤裸裸的都全部说出来了。例如延迟，又说例如这个实况不能实况广同时广播，必须要延迟，也就是说把预先内容看好，有些哪些可能出现的违禁的或者可审查的内容先把它去掉，敏感词啊等等等等诸此类的，说明他现在已经不顾及任何国际舆论的那个谴责了，是赤裸裸的实行言论封锁。
嗯，王军先生，刚刚陈贵德博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在这次的新规定之内，也有人包括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也拿来与2004年的旧版本的这个相关内容来进行对比，确实发现它这次包含的范围很广阔。其中有一点，陈奎德博士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新版本里面特别规定啊，境外视听节目播出单位应当具备必要的延时等技术、延长时间的延时等技术手段和应急处置措施，加强对节目的监听监看。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延时技术实际上也是一样，行之多年了，在很多转播这个国际赛事啊或者是这个新闻节目的时候呢，中国方面采取的这种延时播出，所以一旦在听到有敏感词的时候，在进入前的几秒钟就可以把这个转播可以中断或者是暂停。那我想请王军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今天在这个新规定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做法，延时的做法纳入到法律的条文当中，这具体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刚才这陈博士说的是很准确的，也是这个白夜主要的点也都说到了。其实呢，刚才说了，包括延时的，他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我在新闻圈里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这都是不公开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现在为什么把它就是这个说出来？刚才这陈博士用的是赤裸裸的，这个字很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呢，这个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啊，还有这些这个就是各界的一些这个有想法的人吧，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种担忧，就是本来像我们对这个习这两任，我们也并没有希望他能够像民主啊，像这个自由啊，能走多远，甚至我们也不希望他，就不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真的是没想到是往回退，往后退，这点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失望也非常担忧的。
嗯，
现在他为什么就是刚才什么特别说吧，就是过去都在做的所有的这些，我开这个开始我也说到，就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没有什么真的太多的新的或者是更这个严厉的东西。但是区别在于，第一，他说出来了，其实说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给自己壮胆呗，对吧？还是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是陈博士用的词啊，这个恐惧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说到底其实还是一方面这个很自信，其实呢是不自信。
嗯哼，是王军，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啊，
对，您说。
就是还一个就是我前头说的那个判断，就是他其实这一切啊，他都配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吧。
嗯，是。
嗯，
好，您提到这个战略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广电总局从2013年改制成为广电总局以来，这其实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推出类似像这种所谓的禁令或限制令，各式各样的这种新规啊。那么当然这次公布的这新规定呢，开放给公众提供意见的时间是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10月20号以后就要截止。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新规定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但是王军先生，您认为广电总局真的能够接纳公众的意见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新规其实早已经定案了呢？
这样的问题呢，当然我们作为讨论问题，它是这个必须出现的，是肯定会出现的，对吧？但是呢，你要真正了解情况的，对中国这个大陆的这种新闻情况了解的话，你就根本就这不是问题，
嗯，
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嗯哼。
没有，你他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是用什么渠道征求啊，对吧？绝大多数公众根本就不知道，
嗯哼，
没有机会参与意见，就我现在现状如此，就即使参与意见，也没有丝毫意义，没有丝毫作用的，
嗯哼。是，王军先生，也有很多的中国民众谈到了这个中国广电总局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是以一种调侃的身份，认为这个广电总局是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那么就您在业界这么多年的经验，您的看法呢？您同意民众的这样的一种观感吗？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他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他和民众本身也是剥离的，他想获得民众的声音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是零。现在当然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普及啊，这个无线通讯的这种发展，特别是像手机啊这种微信啊等等这样的媒体，确实民众这个表达声音的这种渠道增多了。但是刚才像说的，对吧？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一些这个小的范围内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渠道能够有所表达，但是呢，它真正这个获得比较公开的这样表达的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嗯，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
这是最重要。
好的，陈奎德博士，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呀，就是说我想目前刚才王军博士讲的国内的这个情况，我想我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现在的目前那个状况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实际上是中共最高当局现在恐怕是觉得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的恶化，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恶化的表现，所以说他开始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破罐子破摔的末日心态，加强封锁，而且公开把过去行之有年只做不说的有些说法公开的拿出来说了。
嗯，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种末日心态，我称为就是破罐破摔了，因为现在是危机，他认为我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所以必须要严密控制。我这里所以说我就要去想一下，刚才这他特别是把所谓境外和境内划分开来，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用说不能让境外的人员主持节目等等等等，那么别人就当个嘉宾，就是长期的嘉宾也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他有一个缝隙可以发生，他就要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纵观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在共产党国家成立以后，共产对他们这种国家，大家知道有很多界定，他们的党国一体啊，什么意识形态统治啊，什么计划经济啊，都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的界定。后来发现行不通了以后，开始要改革了，要变革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试。例如，计划经济要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啊，采取很多变通的手段，采取外资也可以进来了，可等等等等。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国会制度，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程度上不是最高层面，某种程度某种层级的选举制度啊等等。但是我要说的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个言论控制、新闻封锁，这个是所有共产国家。你看到任何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变通，但是在这一方面言论控制方面 是几乎是从来不变的，只是稍时松时紧，但是基本上都不可能有民间老百姓自主办的电台、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实时新闻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和党来控制。所以这是这个我称之为共产国家里面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专制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就看他的言论是不是真正的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绝对是他这个国家的本质没有变。有些说有些国家也开始变了，像原来东欧的国家，对，他们变了，就是有言论自由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最后判断标准，最核心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有民间办的媒体，是不是有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角色的自由。这是最核心的标准。
嗯哼，那么就像刚刚王军先生也提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言论自由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他现在出现有越来越往回头走的这样，对，倒退的这样的走的一个趋势，这可能也是更让各界来担忧的一个主要因素。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他特别提到了像这样的一种规范继续的走下去的话，对中国整体社会还有对中国民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原不正这位网友他说，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会扩展到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政治权力会与真理画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在这里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简单谈谈您对于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您的看法。
我想他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毕竟是在中国大陆居住了很久的时间的人。是这个他只要是这个，就是有些人不大 care 或者不大关心，认为这个教育啊出新闻出版的这些限制了，但是人们现在毕竟开放了，还是可能自己慢慢的独立的，可以有思想了，可以发表出声音了。我要想的是，实际上在长期的，尤其是从小学、从幼儿园、从小学、从中学，长期封锁这个消息，然后不断的用单一渠道来灌输某种信息，而且是完全是官方的，官方完全讨喜过的，完全失去了非常多真相的这个信息，长期的不断的灌输，任何独立思想的人在这种灌输下，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资源来参考的话，最后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白痴，或者变成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当局虽然过去些年稍微有点松动，现在最近几年加紧了这方面的控制，包括统教科书，包括对过去对文革的结论啊，这些都开始慢慢的重新洗白，重新开始对那些包括中共自己做出的历史结论都开始逐渐的开始否定，逐渐的否定，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使得整个中国民众整个的精神状态恶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嗯哼，王军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刚才什么说了，对我们大陆的这个声音啊，民间的声音，像您说的这个，会经常听到这个来自民间声音，包括你说征求意见，会不会民间声音反馈会有什么这个效应或者效果？其实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一些特殊渠道的这种这个声音的表达，从来都是有的。这种感受的这个强烈，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强烈感受的一种表达，也是有的，一直都是有的。现在问题还是回到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话题针对的就是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我还是我原来那话，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就没有说怎么。 真正是开放过，真正什么什么这个控制放松过，真正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来到过，这没有的。即使是我们现在回想，从那个回顾啊，就即使是最开放的，我们百花那个所谓百花开放最好的那个时代，八十年代，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对吧？
对，
当时由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党和国家的这个比较的这个最主要的领导人，他们首先对吧，这个能够往前走的尝试，造成了那样的一个短暂的那么一个松动而已。实际上呢，就是现在这个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令也好啊，规定也好，它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些东，就是刚才我觉得陈博士说的非常好，就是一直都在做的，只不过现在公开说出来而已。就是为什么说出来？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说强化也没有强化到哪儿，这个实际上也没有说再往后那个有很严重的那个措施，就是说出来了。
嗯哼，
为什么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觉得前面说的我也同意，
好的，
壮胆呗，对吧？吓唬别人。
嗯哼，那我想请王军先生继续来谈谈，现在就有人提到了这个中共方面是不是在闭关锁国，好像把这整个这个事件的发展呢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王军先生，您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担忧，还有很多人的担忧，对吧？
对，
这种担忧是一直都存在的，现在并不是说就更严重，但是你说就是彻底回到闭关锁国，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也不大。
好的，我想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网站上面的一些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继续请陈奎德博士也来谈谈他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前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共产党敢把官员财产公开，如果敢把网络放开，我相信自诩有四个自信的政权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就好像老毛说的一样，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人民汪洋大海之中。还有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说，共匪从来都是禁止境外不受共匪控制的新闻媒体的新闻节目的，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合法播放过一天，为了方便洗脑，封杀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知情权，是专制政权的基本特征，共匪封杀境外新闻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白白羊的网友，他说，中国哪来的境外节目，简直逗，早被禁止干净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自由人的网友，我们今天有不少的网友啊，提供他们的看法意见。这位署名叫自由人的网友，他说，香港验证了没有民主、法治跟自由也不保，香港本来是自由跟法治最好的地方，现在被共产党搞成这样，年轻人能不生气吗？还有这位署名叫许超的网友，他说，匪共现在是强在政权在，强倒政亡，匪共反对一切形式的普世价值。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请王军先生谈到了，有人认为呢，这个广电总局这个不断的在这个节目上、内容上、人员上进行限制，然后再加上中国政府最近以来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抓台湾间谍，那么在各个方面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很多人认为这个中共的闭关锁国时期即将到来，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想这恐怕是中共内部个别的，就是有一些甚至和最高层是不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有关系的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他们也打出了一些试探的气球，例如前一段时间说什么中共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就是这个他当时说的也是事实，但是实际上中共这四十年来已经是和那个完全不相干了。另外还有最近的又说了是私有经济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等等，这些都是有人在做出一些试探气球，但是我相信这个论题，中共现在最高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把中国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闭关锁国，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或者说他们上层也在判断，就从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是如果是完全倒退到过去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他是不是能够，首先是不是能倒退回去，第二是尝试强行倒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他会付出什么代价， 或者是说他会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完蛋，或者就会他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危机，这个我相信他们有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上层他也有不同的声音。我想所谓的比较开明一点的、比较现实一点的声音，恐怕会在这一波这个缠斗中间逐渐的占上风，使得他没有可能完全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些人在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探路石，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信号，都是似乎是这样。但是马上中共内部也有其他的信号出来，也发表在官媒上来严厉驳斥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本身他们上层目前正在非常焦虑的，但是也是非常激烈的进行争夺，关于这方面的，就究竟在这方面是不是还要倒退到什么地步，倒退到什么程度，这个恐怕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的这位网友署名 Same Dick 的这位网友呢，他就说，现在感到恐惧的不是敢于抗争的人民，而是中共高层及其爪牙，心中有强大的正念就不怕邪恶，共匪无非就是纸老虎，反共揭中共老底，讲真相，发传单，反共宣传，鼓动民众来抗争暴动，宣传全民共振。这位网友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独裁利益集团将更加走向凶恶化，因为手中有枪杆子，所以其自信就表现在可以无法无天，继承了毛泽东的和尚打伞的作风，现在在美国的贸易战的重大压力下，更加不能让人民知道海外媒体的报道及其真相，其实是中共惶惶不可终日的具体发挥。那么这位署名叫沈章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国人现在被洗脑的程度相当严重，老一辈和现在的年轻人都被洗脑的严重，可怜的国人呐。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中共一直在封杀，现在又要更进一步，只能说明中共在贸易战显然被动时，期望加紧控制人们思想，为自己的政权续命而已。只是作为一个翻墙的我，觉得中共对电视网络的封杀作用越来越小，因为会翻墙、会绕过中共管制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点我想继续请王军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这次广电总局的新规里面，刚刚我们提到它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2004年的规定里面，它的限制是针对电视台，但是新规定呢，它的对象延伸到了网络的视听节目。那么就像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的这个未来翻墙想要接触境外信息或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中国方面持续的把这种法律规范扩散，现在已经到网络方面，您认为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如何影响这些想要翻墙的民众接受境外信息的可能性呢？
这个是这样的，在这个我是一直是在国内从事这个新闻工作啊，以我的这个经验，我已经说出了我对这个事情本身，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一些网友的一些议论，我的这个基本的判断和基本的想法，具体到这个某些言论呢，是这样，我觉得呢，这个是怎么说呢？中国这个封建官僚专制的这种社会形态啊，它延续了这么多年。虽然民国这个推翻了满清帝国，然后进入了民国时代，对吧？但民国时代很短暂，然后又有抗日，又有抗日的这么一个这个战争的这个时段。1949年之后呢，中共建政，之后，它无论是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基础，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惯性，就决定了呢，中国社会其实它当然了，这里面确实也有你选择这个民主制度和选择共产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区分，但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共选择了这个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路一直走下来， 对吧，走到了今天，我们现在无论说改革开放也好，什么现在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好，就是它仍然是一个那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专制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底子，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一个政治形态呢，和他就必然会选择，包括这个舆论限制啊，对吧？这个言论前置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
好的，我们来看看。
但是，
您说，
您说啊，我还有一个结，还有一个这个。一个观察吧，我的结论，我的这个观察是呢，极端专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它其实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整个社会的其实的无政府的状态。这个矛盾的这个说法呢，我不去详细解释它，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它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是有他自己内在的一种规律的。
所以也就是管控的越多，但是实际上民众寻求他们的办法的渠道也会越广阔，也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寻求他们。OK， 好的，谢谢您，非常了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网络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啊？这位署名自由人的网友他说，共产党的所有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都是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业，而不是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另外呢，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中共最新的禁令其实早有预兆，最近几个星期 YouTube 上的中文时事评论类自媒体受到很多的干扰，例如小明之星、 Stone 记还有文昭谈古论今这些频道的订阅数和点赞数莫名其妙的减少。他说，中共的舆论宣传早已陷入塔西伦陷阱，前一段泄露出的中共妄图利用大数据的新型宣传策略也没产生效果，既然说不过别人，就只剩下堵别人的嘴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改变的这位网友，他说，共党言论进一步收紧，视频节目受到党宣部门大力度的压缩，这说明他们对境外信息媒体传播产生了恐惧性心理，生怕外部声音大面积向内扩散，老百姓一旦开智，必将危及共匪政权的统治基础。而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强拆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集权和开放本来就是矛盾的，集权统治不想让人民了解真相，所以走朝鲜的道路，这是必然结果，而且闭关的速度在加快，就在不远的将来，大家要有思想准备。那么还有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呢，他提到了中共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媒体封杀屏蔽，美国过去一直对中共软弱，让中共喉舌对自己不停渗透。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中共的渗透强硬才是君子之道，只有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新闻自由，阻止共产党的渗透，才是自由世界领袖应该有的样子。我想节目最后，我想请陈奎德博士大约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来谈谈。那么很多人也提到，这个最近美国司法部要求中共的两大官媒新华社还有环球电视网 CGTN 在这个美国的分支要申请作为登记作为外国代理人。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对于中共的这场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开始有了了解，那么也开始要采取防御的措施了。那么您的看法如何？那么针对中国政府现在要不断地筑起这个高墙来阻挡境外的信息和媒体的进入，那么您认为美国方面该如何来做更多的因应呢？
我觉得刚才你说到的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两个措施，包括对中共的那个新华社，因为它是名正言顺的，是名副其实的，它就是外国代理人，它根本不是一个新闻单位嘛。它在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是一个起点。往后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有些完全是由中共党控制的这些所谓的媒体在美国进行宣传的，包括进行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这样一些受到这个，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的一个迈进，我是非常赞成的。而且这中间有一个基本的对等原则问题，中国的我们在美国可以看到任何中国的电视、中国的中央台的电视、中央人民日报海外版各种各样的，它是无阻挡的倾泻到海外的任何国家任何地点，但是海外的任何国家任何地点的新闻媒体，特别是新闻啊，或者是和政治有关的信息，完全基本上不能进入中国，中国老百姓只能通过翻墙各种方法。
十秒时间，陈博士，
这个中间是非常不对的，应该解决。 另外一点我要最后说一句话的，就是中共现在这种倒退的强制的钳制措施实际上使得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政治化。他过去是企图压制老百姓政治化，通过娱乐啊，通过民族主义经济啊，大家不关心政治，但是他这种这样强化反而会使得越来越多老百姓政治化，对他的政权其实没有好处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王军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要继续和您探讨五十人论坛妄议中央，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忧虑什么呢？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